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聊的是高市早苗大胜背后的日本变局。你还记得去年十月的时候，他为了当首相在议会里艰难斡旋的事吗？现在人家可是拿到了二战后日本领导人里最大的选举授权。
哦，这变化也太大了吧！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这次选举不一定能赢呢。毕竟之前自民党还在2024和2025年丢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，经历了好几任没什么亮点的领导。
对啊，这次他赢的优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作为坚定的保守派，他这下可以好好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愿景了。比如说强化日本的军事力量，直面朝鲜，更贴近美国，还要增加战略投资，让企业给员工涨工资，甚至还能让日本央行在加息前三思而后行。
那他现在是不是在议会里没什么对手了？毕竟自民党都控制了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了。
没错，在增加国防支出和削减食品消费税这些事上，他的自由度高多了。就算他承诺了要履行财政责任，也没什么能拦住他。不过他现在的麻烦可能不在议会，而是在市场那边。前日本央行官员，现在是东京乐天证券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安达信太就说，高市政权怎么应对市场从周一开始发出的警告特别关键。
市场是怎么警告的？
就是日元贬值和利率上升啊，投资者都在担心他的政策会让日本的债务问题更严重。你看，日本现在债务负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30%，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，每年政府四分之一的支出都用来还债了。
那他这胜利是怎么来的呀？之前看起来还挺冒险的呀。
我觉得主要是这几年日本和世界都变了，俄乌冲突还有特朗普当盟友不太靠谱，让日本那 1.24 亿人都觉得不安，就想要个强有力的领导。而且高市早苗自己也挺有魅力的，他像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那样，用亲民的形象、果断的态度还有大胆的新经济理念，给选民描绘了一个更好的未来。
那他的对手呢？难道就没给他造成什么阻碍吗？
他的对手中道改革联盟是最大反对党和自民党前执政伙伴合并的，结果只拿到了大概50个席位。虽然有些人特别担心高市早苗的民族主义立场，但还是没挡住他赢下来。
那他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是什么呀？
挑战官僚体系应该是下一个大问题。他之前说要加速讨论削减食品消费税，直接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水平。咨询公司日本远见的创始人托比亚斯·哈里斯就说，高市早苗可能要跟财务省开战了。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暗示过，不会让那些只会算账的人挡住自己的路。
那他在经济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吗？
他很看重经济安全方面的投资，比如网络安全、供应链还有关键矿产。这说明他觉得国家应该在经济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不像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那样强调释放市场力量。而且他虽然只执政了4个月，但已经和特朗普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。特朗普上周还罕见的给他背书了，3月19号还要在华盛顿和他开峰会呢。
那他会不会去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啊？我记得自民党一直想干这事儿。
有这个可能，毕竟他现在授权这么大。和平宪法是美国在1947年强加给日本的，到现在都没改过。不过这事儿还得参议院2/3的支持，自民党现在还没控制参议院，而且还得全国公投过半数才行，难度不小。
那市场这边的反应现在怎么样了？
自从他上个月宣布提前大选和暂时削减食品消费税的计划，市场就一直担心日本的支出超出承受能力，日元和日本国债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。东京瑞穗证券首席交易策略师大森尚木就说，他的胜利可能会让大家更预期短期内会有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可能会导致日元继续被抛售。
但日本当局会不会出手干预汇率啊？
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说了，如果有必要，周一会和金融市场沟通。他还说，日美签了量紧备忘录，如果汇率波动脱离基本面，可以果断采取措施，包括干预。不过现在投机者可能不一定会被吓到，说不定最后还是得真的干预才行。
那现在日元的汇率怎么样了？
周一亚市早盘的时候，美元对日元短线跌了50点，跌破了157，不过后来又反弹到157上方了，日内跌了 0.02%。 大家都在盯着1月中旬一美元对 159.45 日元的那个低点，要是再接近这个数，可能当局就要有动作了。
这么看下来，高市早苗虽然赢了选举，但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还挺多的，既要推行自己的政策，又得稳住市场。
没错，他现在授权很大，但风险也不小。要是操之过急，可能会引发市场波动，或者偏离选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。不过目前来看，他应该能打破最近几年日本领导人任期短的局面。自民党也重新找回势头了，他现在算是真正掌握了自民党的未来。